凡夫的幼眼呢、是没有智慧啊，对于一切事物的真理看不清楚。唯有佛菩萨的智慧啊，才能见到诸法的真理。所以对于和凡夫所看不见的来说呢，就叫做实相。实相就是真理，是观照为真慧。这个观照其实就是观察哈，这个光明，它这个智慧啊，它能照明真理的相貌啊。其实真理是无相貌的，不过我们姑且明白，容易明白就这样说了哈。为真慧，就是佛菩萨长时期修行成就的那个无说德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呢，它能够观照那个实相的真理的。这个观照要从我们凡夫啊的地位来表达它的含义呢，应该说是啊，我们凡夫如果修了禅定，成就禅定了，在禅定里边思维诸法实相的真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名之为观照般若了。但真实的观照般若也是要得无生法眼以后啊，入圣位以后的。这个观照的意思啊，还有很多意思哈，我们到正文再说啊。文字为真教，这个文字般若是什么呢？就是佛菩萨的大悲心流露出来的语言，显示真理的语言啊，就叫做文字啊，真教啊，这是啊最正确的啊教导我们的语言文字。说的话是语言，写出来就是文字了。这个我们呢是凡夫平常的人，佛菩萨他自己的那个高尚的境界，我们是没有智慧去认识他的，我们不能认识他的。那么他的大悲心想要教化我们呢，怎么样同我们联系呢？怎么样才能够接触呢？佛菩萨也就是要在人间找一个父母啊，修行成道了，也要说我们这样的语言，用这样的语言能表达他所觉悟真理的语言说给我们听。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语言文字啊，听到了这样的语言啊，看见了这样的文字啊，从这语言文字表达的真理去思维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可以逐渐的进步啊，那么逐渐的增长智慧，就能见到那个无相的真理了。如果要是没有文字的话呢，诸佛菩萨要不用文语言文字的话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，我们就和佛菩萨就是永远也不能发生关系了啊。有一句话就是格，如果没有这个文字啊，凡夫和圣人呢就是有了阻碍了，我们想要转凡成圣是很难的了，很不容易了。这个话经音异顿，渲染在难，言意载入，假文在意，是这个天台智大师的摩诃止观上说的。这经音异顿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呢，那么善根没有那么强啊，这个第六意识啊是愚钝了很多， 假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么善根深厚啊，听佛说法，他能够随文入观，那么就是他的意就是利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人不经历哈，你一顿渲染在难，我们用我们那个在第六意识这个智慧去直接观诸法实相啊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言以载入，假文载意。但是啊，我们这个眼睛啊，读这个经本字有文字啊，凡说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有这么一句话在那里。啊，假借这个语言文字，我们去思维去，那么就有可能会呀、啊，使令我们有智慧了，使令我们会进步了。那么这个佛在世的人呢，佛在世说法的时候，听说佛说法的人呢，和现在的和后代的人对比呀、啊，我们现在的人是异顿渲染在难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就不同了。但是用这个文要表达这个文字般若，你也可以这样说。所以说我们我们直接去明白真理是不行的，要假借佛菩萨的文字，我们去学习般若，那么就比较容易了。所以一定要有文字，要有文字般若的。我们不能说因为文字啊是嘴巴皮的事情啊，我们不要文字，不立文字，不立文字，你就没有希望学习圣道了。是要你逐渐的学习呀、啊，到了无得无生发言的时候啊，那么不立文字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不过这个意思我们到下边再说哈。所以文字为真教哈，由这个语言文字的学习，我们会得。会成就观照般若，有观照般若就通达了诸法实相的般若，这样子啊，我们逐渐的可以得无上菩提了。这个文字般若，文字并不是般若，但是它能够表达实相般若，表达观照般若的道理，所以就称他为般若了。这个观照般若呢，他本身是正是智慧，所以当然称他为般若。这个实相啊，实相是诸法的真理，真理啊，怎么也称为智慧了呢？这个实相这个真理啊，他本来也不必说他是般若的。那么呢，我们要根据文字上说的诸法的真理去学习啊，常常去观察这个实相啊，我们就能引申出来般若的智慧，所以实相也称之为般若了。这是这个三个般若的例名啊，这样解释。波罗此因彼岸啊，中国话嘛叫做彼岸，密者离道矣啊，离开了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，那么叫做密。优修此般若，离诸障眼，侥幸圆满，四生彼岸。由于我们呢修学这个般若法门，我们能远离了一切的障眼，啊，一切障碍，一切眼物，就是烦恼障、所知障的一些烦恼啊。侥幸圆满，我们的般若的智慧也圆满了，一切的功德也圆满了，我们到了嘛彼岸了啊，那么就是到了大般涅槃的彼岸了。这个地方的意思也是很多的，那但是在这里也不说了哈。经者梵云树淡蓝，此意为现。这个经啊，这个这一个字怎么讲呢？ 这个梵文呢叫做树淡兰，翻到中国话就是现的意思啊。现有痴冠二意啊，在中文的意思里边，这个现有两个意思，一个痴一个冠。痴为奢侈，奢极文具全于众意，此不闪意。这个词是奢侈的意思，奢极文具就是佛菩萨的大智慧啊，他能够安排啊那样的文具全于众意，能显示出来很多的道理啊，实不闪意，使令这个文具文能啊文艺载道啊，这里面就是全于众意，使令这个意啊不失掉啊，在这个有次第的文具里边呢，能显示很多的意，那么这就叫做词，就是文能词意的这样意思。贯为贯穿，一此气经合集之气理合集之意。佛菩萨用这个法门，它又合理又合乎众生的根性的道理，贯所奢化，令被教者不失正道啊。之意，贯所奢化，贯穿所教化的众生，使令被教化的众生不失正道啊，不失无上菩提之道。那么这就是贯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词是文能全意的意思，贯呢是教化众生啊能得圣道的意思。那么这就叫做经啊，十方富贵现成啊，故存于经。我们的中国这个华人的这个思想啊，不贵重这个现的名称，所以就不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现，不这么说，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了。说经呢，我们能生恭敬心，能尊重它，所以这个翻译的人呢，就不用现而用经了。这个题目里边呢，有的地方啊，还应该多解释。但是我的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到正文的时候，我再多解释。那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。昨天已经将经题简单的解释过了，现在开始解释正文。如是耳闻，这是正文的第一句。这一句话是结集经的人说的，就是佛灭度以后，佛入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以后，这个有摩诃迦摄这一些大阿罗汉这一些弟子，将佛一代所说的佛法把它结集起来。这个结集这件事啊，就是大家集会了以后推选出来一个人呢、啊、他将他听佛所说的经啊一步一步地送出来，送出来以后经过参加集会的人的审定，大家同意这是佛说的经，那么这就是通过了。那么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审核，那么这就叫做结集。那么在这个结集的时候呢，是这一开始的时候
是摩诃迦摄尊者，他问啊，佛最初在什么地方说什么经？那么阿难尊者他就回答说：“如是耳闻，一时佛在啊鹿野苑啊说什么什么经。”那么每一部经这样子送出来，是这么一个次第的。但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啊，说这一部经啊，是我亲从佛那里听到的，啊，是如是耳闻，并不是我有这个智慧能说出了这个佛法的，嗯，也不是我间接听别人说的，是我亲自听佛说的，所以如是耳闻。但这个如是这两个字里边呢，在大智的论里面解释呢，是表示啊信心的意思，嗯，是生信心。这个经的前边呢说如是耳闻，是表示信心的意思，嗯，经的后边呢有一个信受奉行，这个奉行呢是表示智慧的意思。所以说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啊，有这样的话。这个智度论上龙树菩萨说这个如是是表示信的意思，就是如果我相信这件事，我就说如是，如果我不相信呢，我就说不如是了，所以有这个意义在里边。那么这个信呢，为什么一开始要表示这个信的意思呢？因为要有信才能够来到佛法里边来的，如果没有信呢，那么是不能够来到佛教里边来的。所以信对佛法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呀，所以说个如是。其次呢，也有一个不增减的意思，就是我这个结集经的人在诵的时候，表示他所诵出来的经是和佛说的经啊是不增不减的，也不增加什么，也不减少什么，啊，是如佛所说的那样子送出来，所以叫做如是耳闻啊，有这样的意思。这个如是啊，在古代的大德的解释是很多很多的啊，意思很多。但是本人现在不想说太多啊。耳闻，这个如是是指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这个法门说的。耳闻呢，是这个闻经者，这个结集者，这个诵读者这个人说的耳闻。这个闻呢，当然我们知道是有耳闻，我们的耳根呢有听闻的功能，应该说耳闻，但是这里说耳闻啊，没有说耳闻，而说耳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耳是总的意思啊，是总别的不同。这个耳啊是总的意思，耳啊是别的意思。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可以总名为我啊。这个耳呢是我的全体的一部分，所以是别了，嗯。现在说俄呢，就是一种名别，所以说是俄文。 这个闻这个字啊，啊，我们刚才说过，是由耳去听闻佛说法啊。但是这个耳闻呢，这个耳根发出来耳识，这个声音呢，在可听闻的地方，那么就听到声音了啊，听到佛说的法了。但是这个耳根发出来的耳识啊，他听闻的时候只有一刹那的时间就过去了，那么呢，他听这个耳识耳根听声音呢，只是这个接触了这个声音呢，有一点明了性，他还不能分别啊这个所听闻的声音是什么，还不没这个能力的。那么有这个能力的是第六意识，就是第一刹那这个耳识过去了，第二刹那这个第六意识啊，才能分别这个声音是什么啊，声音的取向，它有种种识别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说听经闻法啊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，实在是第六意识的能力啊，第六意根第六意识的能力，不是耳根耳识的能力。这个但是要没有耳根呢、啊、没有耳识去闻声音呢、啊、这个第六意识他又不能直接地去听声音，他不能。当然有的地方说有同时意识，同时意识呢，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啊和耳识啊同时去听声音，同时起作用，有同时意识有这个说法。但是要耳根坏了啊，耳识不起作用了，第六意识还能不能同时的去听声音呢？我这是不能的。所以还就是这样说好了，就是耳识一刹那过去了，第六意识才能够啊听闻佛法，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意义的。那么呢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应该说是啊第六意识啊听闻佛法了。可是要没有耳识啊，没有耳根耳识，第六意识又不能直接去听闻佛法，所以他一定要假借这个耳根做门，做一个门，做意识活动的门啊，这个门窗的门，这样子才能够听闻的，所以就说耳闻了啊。那么总体来说呢，就说耳闻啊，如是耳闻，意识佛在舍卫国。这个意识就是佛说法的这个时间，但是这里说时间呢，不是说佛是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呢说的金刚经，不是那么个意思，是说开始这个法会的开始到最后的圆满，总名为意思，是这样意思的。那么为什么不说说明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讲的金刚经呢？为什么不那样说呢？那么古德的有解释啊，是因为呀、啊、各地方这个历法啊不一样，所以不能那么样记载。这个意思呢，经上说啊，说四王天呢，天上的这个时间呢、啊、和人间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四王天呢，这个欲界天最低的这一层天就是四王天，四王天的一昼夜和我们人间是50年，我们人间过了50年呢， 他是过了一昼夜。要是倒立天呢，就是阴间一百年呢，他是一昼夜。这样子要照阴间的时间去计算呢，在诸天的历法就不同了，就不对了。那么各地方历法的不同，所以这个就不说哪一年哪一个月那么说了，就总名为一时。那么也就是众生的听闻金刚般若法门的善根成熟了啊，佛的大慈悲心呢去教化这样的众生，那么感应道交了啊，总名为一时。佛在舍卫国，这个佛就是这部经究竟是谁说的呢？是佛说的啊，我们的本是释迦牟尼佛他说的。这个佛字啊是印度话啊，中国话就翻个觉者啊，他觉悟诸法的真理了，所以名字为佛啊，或者说他能够自觉脚踏脚行圆满，所以名字为佛。这个佛字啊就简单这样解释好了啊。佛在舍卫国，佛说这部经啊在什么地方说的呢？是在舍卫国，在这个地方说的。这个在字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字啊是个在字，但是有其他的本字是个住字。这个住当然也就是在啊，这个意义上它的含义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是说这个住字啊，有的地方的解释啊倒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多说几句啊。这个住字住有两种啊，有内住和外住的不同。这个住有内外的不同。这个先说这个外住，这个外住啊，明白点说就是身体啊，这个身体的住处。身体的住处啊，有四种不同。第一个是王化住处。王化住处，这个王或者说就是法王，或者就说是佛啊，他教化众生啊居住的地方。那么这样说，比如说阿弥陀佛吧，他在极乐世界他的住处。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地点就是娑婆世界了。那么这是这个最大最广大的住处。第二个住处呢是意趣住。这个佛他不到世间上啊这个在家人的地方去住，他都是在僧伽蓝里边住啊，所以这叫意趣住。第三个是威仪住，位住就是行住坐卧都可以名字为住啊，不是说他站在那里叫住，他行住坐卧，他在这个地方行住坐卧都可以叫做住。第四个呢位舍受分住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世界还有工作做，他的事情还没做完呢，他继续住在这里，他不入涅槃，那么叫为舍受分住。那么这是啊外住。其次呢就是说这个内住，这个内住啊也有这么四种不同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外住是指身体啊 居住的地点。内住呢，就指他的思想，他的内心。他内心呢，在什么地方住？比如说我们人呢，我们身体在这里住，但是心呢，跑到香港去了啊，或者是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了，不是决定和身体是一致的。那么现在从这一方面来分别呢，第一种啊，叫做天柱。这个天柱啊，这句话这个意思说，就是你的内心呢，要在这个范围内安住下来呀、啊，你就是天，你就是天。不过这个名词啊，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说是人他能够有同情心，他能够帮助别人呢解决困难，他自己能要求自己不放逸，他的内心呢常常的是很慈善的，那么这样的人呢就叫做天柱。他的内心如果能够这样子保持这样子的情形呢，这个人是在天柱里边的，他就是天。不过要这样解释，这就是欲界天啊。可是在阿毗达摩杂记论上说呢，又说是四禅名为天柱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你的修定啊，你色心不乱，你能达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境界了，那么这叫做天柱，那么这就不是欲界天了，就是超过了欲界天，到了色界天的境界了，那么那叫做天柱。还这个是凡柱，这个凡柱是什么呢？就是慈悲喜舍啊。这个慈悲喜舍啊，刚才说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是色界天的四种禅。这个慈悲喜舍是什么呢？就是已经成就四种禅的人呢，他在禅定里边呢，再修习慈悲喜舍的三昧，成就了的人，那么就叫做凡主。那这可见呢，这个四种三昧啊，高过了四种禅的境界的，是圣柱。这个天柱和凡柱啊，也通于圣人，也通于凡夫的。这个圣柱啊，就不是凡夫所能成就的了啊，所能达到的了啊。这是成凡夫修行成为圣人以后才能有这种、啊、功德的。这个圣柱是什么呢？就是空无相无愿啊。空无相无愿呢，这是圣人内心里面的境界。他这个心呢，他不去攀缘这个舍生相位图眼耳鼻舌身意的，他的内心如果入到这个三昧的时候啊，他能离一切相的啊。我们在这个禅师的语录上说啊，不与万法为伴侣。这个我们凡夫这个心呢，要活动的时候啊，它一定有一个境界，有个所活动的境界。这个心在这个境界上活动，这就好像啊，人不能单独活动，要有一个伴侣。这个心呢和这个境界做伴侣，境界给它做伴侣，它才能活动的。但是修行到了圣人的境界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心呢能湛然寂静啊，能离一切相，能够没有伴侣的，那么那就是圣人的境界，圣人那个无分别的境界，那么就叫做空无相无愿啊。我们就简单解释这么多。 那么这是这是圣人的境界。那个身体呀、他在这里，或者是坐在那里，或者是立在那里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但是他的心呢，如果他原来是凡夫，他现在成就圣人了，那么他是有出入定的分别的。那么他的内心呢，这个无所得的智慧要是现前了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入于这个圣住的境界，入到这个境界。那么呢，我们凡夫只是看见他身体在这里，他的内心里是什么境界，我们看不到啊，我们看不到的。这个我们有的地方会说到这鬼神的事情啊，说人死了，说鬼神当人要死的时候，说鬼神呢、把这个人抓去了，带到阎王爷那去了。鬼神把人抓去了，但是人的身体还在这里呀、实在的人他并没有动。那么呢，要是圣人呢，这个鬼神就不行了。如果人鬼神看不见他内心里面的世界，他不能去抓他去世、所以圣人能了得生死，他也有他的原因的。那么这是圣住，其实是佛住。这个佛住啊，其实也就是圣住，但是、说这个圣住呢，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是圣人，或者是得无生法眼的这些大菩萨也都是圣人。那么这些圣人的内心里的世界也都是空无相无愿的这个境界。但是、佛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，超越一切圣人的啊。那么呢，所以把佛的境界单独说出来是佛住啊，或者说他是首楞严三昧，或者是诸法实相，或者用这个话来说。那么现在说如是俄闻一时佛在舍卫国，这个话呀，我们从这内住外住上来看呢，这就是说佛的外住，他的身相啊是在舍卫国，在七处极伏度缘与大比丘众啊，在这个地方说金刚经。我们从外边看的是这样子，要从佛的内心去看呢，佛那个内心里那个无分别的境界，我们不能说他在哪里住的，不能这么解释的。但是佛的内心那个高尚啊，甚微的境界，我们凡夫是不能高攀了，的确是凡圣永隔了。但是啊，佛有大悲心呢、所以他还是来到了人间呢、来教化我们啊。所以说一时佛在舍卫国，还是可以这么说的。这个舍卫国是在印度的北印度啊，东印度这么一个国家。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啊，实在叫做焦沙罗国啊，并不是舍卫国，不是这样称的，是焦沙罗国。但是印度的南印度也有一个同名的焦沙罗国，所以这个北印度这个东北印度的这个焦沙罗国啊，他就把他这个名字啊就不大用，用他这个首都的名字，首都的名字叫做舍卫啊，舍卫城，用首都的名字啊来称呼他的国民，所以叫做舍卫国。这个舍卫国舍卫呀、翻到中国话是文物，翻个中国话翻个文物，文物啊，就是它这个地区啊，能出产很多的好物啊，这个品质好，啊，又是特别多，它能够啊， 名闻很远的地方啊，这个家名啊远闻，所以嘛叫做闻物。这个奇树几乎独园，在舍卫国，这个舍卫国这个地区当然也还是很大的。佛究竟在舍卫国哪一个地方呢？就说出来，在奇树几乎独园。这个奇树几乎独园是一个僧园啊，就是佛和佛弟子。啊，出家的这些修行人呢，在这个地方住。这个奇树几乎独园，奇树啊，是这个奇是奇陀啊，是这个舍卫国的国王的王子啊，叫做奇陀。奇陀翻个中国话是个战胜的意思，是这个王子降生的时候啊，这个舍卫国的国王领兵啊，从敌人作战战胜了，那么就这个用这个战胜呢、啊、给他做名字嘛，所以叫做奇陀。这个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寺庙里边的树啊，是这个奇陀王子他布施的啊，他奉献给佛的。那么呢，这个庙寺院的名称啊，就是这样子啊成立了，叫奇树。几孤独园，这个园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本来是奇陀太子他奇陀王子他所有的，但是这个几孤独是一个大，是舍卫国的一个大臣，但是他是信佛的，他向奇陀王子把这个园买下来了，那么供养佛啊，建筑一个很大的一个寺院，所以合起来说嘛，叫做奇树几孤独园。这个几孤独这个名字，是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个几孤独，这个是他这个人的性，这个性格非常的啊慈悲，他还特别的富有，他对这个贫苦孤独的人呢、啊、特别的爱护，所以他能救济这些人，所以大家给他个名字就叫做几孤独。所以这个缘呢，等于是两个人呢奉献给佛的，那么这个园的名称就叫做奇树几孤独园了。是于大比丘众，这部金刚经啊，是在舍卫国，在奇树几孤独园这个地方讲的，但同时呢并不是一个人，于大比丘众啊，还有很多的大比丘，这个大比丘啊，这个比丘啊，也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话，翻个七世啊，也翻个布摩，也翻个破阿的意思，这个翻一个有个布摩的意思，就是、啊、这个人他相信了佛法。他愿意出家受戒做大比丘，那么在受戒的时候啊，这个魔王就惊动了魔王，魔王恐怖了，所以叫做布魔。这个魔王的意思啊，大家都不要去修教佛法，大家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无欲快乐，这样好，谁要是、啊、发心修行了呢，就魔王不能控制了，他不高兴，所以叫做布魔啊，这个意味。其次是奇士，奇士、啊、就是这个出家人呢，他自己不生产，他向在家的人呢、啊、去祈求饮食，维持他的生命。他同时呢也要向佛祈求正法， 来修销圣道，所以也是这个祈祀有两个意思，一个祈求生活所需的，一个是祈求佛法，啊，那么这叫做祈祀。祈祀是破厄，他能够修销圣道啊，逐渐的就可以破除去一切的烦恼，啊，使令他内心清净，能得圣道，能得道果，所以叫做破厄。这个。